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啊，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啊。好，我们需要注意哈，撒母耳记下的24章跟历代之上的21章基本上经文有很多是一样的啊，但是在细微之处呢有所不同啊。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下24章的时候呢，你同时要去看一下历代之上的21章，这样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清楚的认识24章的经文啊，尤其你就要注意里边的一些细微之处。大家应该能注意到，24章1节和历代志上21章1节它的关系。24章1节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谁啊？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历代志上21章1节怎么说的？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啊，你要注意其中的联系。好，我们来看，在24章1节当中呢，原文第一个字是这个词，就是表示再一次的意思啊。耶和华的怒气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发怒。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要注意，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再一次？这里这个再一次到底是哪一次？到底跟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哪里的经文有联系？而且如果你去看这个前面一章23章的时候，好像跟这里没关系，因为23章讲的是大卫末了的话，而且讲到大卫勇士的名字被记录在册子上，好像这个23章里边全是在讲得救的信息，全是在讲恩典的信息，跟24章开头这个上帝对以色列人发怒好像沾不到一点边。但是大家注意哈，这个24章的这里记载的这个故事，它发生的时间应该在撒母耳记23章之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我们再来看这些时间，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13节啊，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大家注意这个词哈，先知向大卫提出了3种降灾的方式让他选择，其中有一种叫什么？7年的饥荒。但是你注意哈，这个撒母耳记下21章1节说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也就是说这一次上帝的恼怒、上帝降灾应该是在撒母耳记下21章1节，在那次降灾之后的事情。所以说上帝再一次恼怒，上帝再一次因为罪恶去发怒啊。而且我们看原文的时候啊，这里他的发怒的原文是上帝的这个鼻子在喷火啊，他在怒火中烧，是一种非常，就指他的怒气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思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上帝如何恨恶以色列人啊，不是恨外邦人啊，是恨以色列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看旧约的时候，只是很想看到一些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旧约当中有很多时候上帝恼怒他的百姓，甚至降灾、降灾祸啊，让外邦人去追，或者说有瘟疫，有很多的灾荒呢降临在神的百姓身上，都是在以色列人惹上帝发怒的时候。所以说你要去看去看这里哈。所以说弟兄们，你去看这个24章13节的时候啊，7年的饥荒啊，被仇敌追赶3个月，国中3日的瘟疫。其实大家注意哈，上帝给大卫说的这些降灾啊，你去回头看这个摩西5经，其实什么时候上帝发怒，什么时候上帝要降瘟疫、降刀兵、降这种饥荒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人他背道的时候，背离上帝的话语， 背离真道的时候。而且你在我们这个时代想一想，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就是惹上帝发怒的时代。你先不要去看外邦人哈，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在上帝的真道上已经严重走偏，招惹了上帝的愤怒。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西方的教会都被外邦人打压。而且你去看申命记二十八章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在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叫你身上啊，瘟疫粘在身上啊，你灭绝，后边还提到加在埃及人身上的这个灾殃和惩罚。所以说虽然二十四章没有写犯什么罪，但是你去看摩西五经，你就大体知道是什么罪，就是背道嘛，背离真理嘛，没有其他的罪能够让上帝这样如此愤怒，就是在真理上的对上帝的这种背叛啊。然后你注意这里哈，这个继续看这个和本说啊，上帝呢向以色列人发怒，但是发怒的时候发完怒了，并不是说发完怒了立即降灾立即惩罚。在这里大家注意非常有意思，这里说上帝发怒了，上帝怎么惩罚以色列人啊？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的方式居然是他激动大卫起来数点人数。注意这个词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原文注意哈，原文就是引诱煽动唆使的意思，知道这个词吗？和本翻译成劝诱。所以说你看哈，上帝怎么惩罚以色列人呢？原文的意思是让大卫去对付他，怎么对付他呢？让他数点人数。在历代志上21章1节这个事怎么去运作的呢？上帝允许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怎么攻击呢？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上帝惩罚人，尤其是上帝惩罚以色列人，惩罚教会，惩罚基督徒，最严重的一种方式不是直接降灾，最严重的方式就是让你教会的人去得罪上帝。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吗？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呢，这是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的方式。上帝在今天，你在这个时代怎么看这个经文？就是在这个时代哈，对于那些不愿听真理，对于那些啊违背真道的人，来宣扬不纯正的信仰，宣扬一些异端邪说的人，上帝会让这个教会的牧者成为一个瞎子，让他被鬼附，然后被鬼附到最后呢，让他做出错误的决定，错误的讲道，然后把整个教会带到坑里去。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惩罚，这种惩罚比直接降灾杀几个人都要严重。因为你要知道，如果是被人攻击，被上帝惩罚，那有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上帝让你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你所受的损失非常大，因为让为了惩罚你的罪，让你去犯更大的罪。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说你去看这个时代，二十四章所讲的这种情况，恰恰是今天这个时代教会普遍的情况。会众厌恶真理，走向异端的信仰，上帝就任凭这间教会走向深渊，让这间教会的牧者成为一个瞎子啊，来带领整个教会做错误的事情。所以说你看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黑暗中摸索一样，看到没有？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上帝呢惩罚教会的时候，首先会惩罚这个教会的牧师啊，最严重的惩罚的方式呢，就让他走向错误的道路，让他去犯更大的罪啊，去得罪上帝。所以说这种事情是与今天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教会和基督徒正在走向这样的地步啊。大卫被激动了，被激动了啊， 这里说得很清楚，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是被激动的啊，说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我们注意一下，这里用的是命令啊，大卫下命令他要数点。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在看这个数点人数，包括这个罪恶最终导致的惩罚的时候，你首先要注意一点，就这个数点人数这个罪到底严重在哪里？为什么数点人数严重？因为你看这个摩西五经当中，上帝吩咐摩西去数点人数，在那里并没有受到惩罚啊，那也是上帝吩咐做的。但是为什么到了这里，这个数点人数是如此的可怕？所以说，你看这个24章9节啊，和历代之上的21章5节，你要注意一些细节。说约雅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历代之上21章5节，以色列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大家注意到没有？大家注意哈，你会发现最终报上去的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总人数，而是要在其中选出什么能拔刀的勇士。所以说你要注意哈，当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一个谦卑的依靠上帝救恩的这样一个人，但一个人当他被魔鬼所附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炫耀武力并且沉醉的那种啊，功高盖世的那种啊，什么在世明君啊，什么什么千年圣君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种状态当中。你要知道大卫此时他不是被圣灵感动，圣灵说得很清楚，是被撒旦攻击，而且他自己沉浸的那种状态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你要知道在数什么。所以说一方面弟兄姊妹，我在创纪13章16节，在总原则上上帝不许我们去，不许这个，上帝说了这个得救的人你除非能数他沙子你才能数过来，上帝也不让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创纪13章6节和民数记23章10节都提到谁能计算，谁能计算，人不能计算嘛。所以说这个统计名册、记入名册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事，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去看23章。你看23章啊，你注意23章和24章的联系在哪儿了吗？23章也在统计人数，24章也在统计人数，但是不一样的。23章啊，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啊，三个勇士是什么？得了名，总共有多少人？23章是生命册，我们上次讲过，不是什么什么英雄榜，23章是生命册，生命册得救的人。但是24章，大卫统计的这个名册可不是生命册，这叫英雄榜，大家知道吗？所以说这两种名册，这两种统计方式，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发现啊，23章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那里已经有名册了，你再来统计是什么意思呢？那你不是荣耀上帝，你是在显明你自己，谁被录在生命册上，谁被记下来，谁是得救的，那你说了不算，我们谁都说了不算，那只有上帝说了算，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在天上的生命册里边去写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罪有多大，这个罪本质上是一种自以为神荣耀自己的罪。而且啊，23章是什么？生命册。24章是什么？英雄榜嘛。中国古代说什么封神榜、封神演义、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这一套。所以说这是上帝极度憎恶的。但是你要清楚，在上帝啊允许魔鬼去激动大卫做这个事情之前，上帝已经痛恨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所以说这个事情你不能全怪在大卫身上啊，虽然后来大卫也认罪了，但是我们整体看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可不是大卫一个人的事情。就好像一个教会当中，他的会众都不沉浸学道，他的牧师也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说神怎么惩罚以色列人，怎么惩罚大卫，就任凭大卫被魔鬼激动，最后做出这样一个愚蠢的决定。大卫后来也说了，我行这事犯大罪的，因为我所做的甚是愚昧。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注意，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作为牧者，你在信仰上，你不要在原则的问题上得罪上帝。大家要明白啊，生命当中有两种罪，至于死的罪啊和不至于死的罪，触犯原则的罪和一些通过认罪祷告啊因为软弱可以赦免的罪。在圣经当中，上帝对那些干犯圣职、干犯圣礼、干犯神话语的那种背道是非常痛恨的。但今天很多教会分不出说哪是大罪哪是小罪。所以说你要是在上帝的话语上，你要是藐视他的真道，他就有权利把你丢到更大的罪里边，让你犯更大的罪，最后让你灭绝。所以说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也有敬畏。第二节，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雅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人数。我们来看，我们去看哈，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节和这里一样的，但是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节强调的很清楚，去数点人数的是约雅和民中所有的首领啊，用的是你们，并不是说光是约雅，因为约雅自己也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说你要注意这里的联系。我们看到啊，一人被鬼附啊，一个牧者被鬼附了，一个牧者瞎眼了，糊涂了，整个以色列整个教会就陷入到这种罪里面，最终所有的人都有份啊，谁也跑不了。这个王啊，他就对这个约雅说啊，说你走遍以色列所有的支派。你看到这个走遍，走遍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在这一章有两次，就是四处走动的意思。这个词就是约伯记说的，说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就是圣经所说的挨家闲游。看到没有啊，不搞正事儿，不好聚会，不传福音，挨家去闲游。大卫让他们这么做的，说从但，从别是巴啊，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这个但是以但和这个别是巴是以色列的北界到南界，指的是整个通国，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看这个二十四章十五节的时候，上帝惩罚也是按照他走遍的这个地方惩罚，从但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所以这个事情最终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说我好知道这百姓的数目，像神一样知道吗？像神一样知道吗？啊，借着数算人数来荣耀自己，来满足自己这种成就感。所以说牧师一定不要专注于教会的人数啊。今天你看到很多这个很多的三次教会特别在重人数，好多的这些网络大 V 啊，这些网红啊，天天没事看看自己的订阅量啊，看看自己的个播放量，看看是不是哎呀今天又有人关注我了啊，明天是不是我又播放量上多少啊，一看哪天掉粉了，有人在下面给他竖大拇指啊，就担心得不得了。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尤其是做牧师哈，做基督徒的，你不要有这种属于世界的成就感，你要单单的去仰望上帝，去敬拜上帝。有人在笑啊，然后呢我们来注意。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大家要注意这种试探。第三节，约雅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我们来看这里啊，这二十四章三节跟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三节是讲的一件事情啊。大家来看这个历代志上的经文哈，约雅说，愿耶和华使他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大家看到这没有，连约雅都知道你是犯罪了，你知道吗？约雅在生命当中是一个最不怕犯罪的人，是一个他就怕得罪大卫，但他不怕犯。但是约雅这事儿都看得明白了，你这个牧师却是眼睛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上帝就任凭撒旦在你身上搅扰你，让你就不知道自己犯大罪，然后还挺着脖子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明显是错的，所有人都看出来，但是连约雅都看出来，但是大卫他没有去反省这个事情， 第四节，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和众军长，约雅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大家注意哈，这个王的命令胜过约雅，原本的意思是王话语的这个刚硬和强硬胜过了约雅。这个词啊，就是出埃及记里边圣经说的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你看到没有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不要落在上帝对我们的任凭当中。他管教你的时候，他把你打醒的时候，他还让你有痛感的时候，那是他怜悯你。什么时候你犯罪你都觉得没什么感觉，什么时候你在教会当中做恶事你没什么感觉，你胡说八道都没什么感觉的时候，只有一种可能，是他已经在任凭你刚硬，他任凭把你交在魔鬼当中，让魔鬼去钻你的心，让你做出这种这愚蠢的事情。所以说当一个人被鬼附之后，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在这个事情上就我就要做到底啊，我也不觉得我有错，谁劝他都白搭啊，连约雅劝他都没有用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被神任凭哈，任凭一个人去刚硬是非常可怕的啊。然后这个约雅和这个众军长没办法，就只能照着去做了啊，就被逼着在这个份上去继续犯罪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神可以怜悯一个人，也可以因他的罪啊让他刚硬，但愿我们不要被上帝这样去做啊。所以说一个刚硬的牧者将一群会众带到最终啊，这是对以色列人被盗的惩罚啊，这不光是惩罚大卫，也是对以色列人的惩罚。所以说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注意这里跟新约圣经的联系哈，你会发现这里呢是一场数点百姓的运动，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一场献祭啊。在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的一场献祭，这个事情起初是坏的，但神却使这个事情最终成为一个赦罪的通道。最终在这个事情完成之后啊，上帝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合场，设立一个祭坛。在新约之后，在新约时代你会发现有一位皇帝也强令百姓上册啊，也点数点人数，但最终呢你会发现引出的是关于基督的事情。最终基督呢在降生啊，然后呢传道受死之后钉上了十字架。所以说你看到上帝无论是在一个人顺服还是在一个人悖逆的时候，他都能借着这些人去做工作。我们的上帝可以用任何人，他可以用魔鬼，他可以用天使。第五节，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右边的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是在加德的那个加德支派所在的那个地方的附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图啊。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出发，然后过了约旦河，然后到了这个亚罗尔的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哈？然后对面是这个亚谢，在这里哈，这是约旦河，这是约旦河的东边，那是约旦河的西边啊。比如说首先是从这里出发到这里，然后再往上走，而且在这里面呢，在这里停了一段时间啊，去数这边的人。好，往上翻一下。第一个举动呢是从这个河的西边呢走向河的东边。第六节，又到了基列和他停河势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来看这里，看这里第二张图，定往上翻下去。刚才是在这个地方附近，但是现在呢是从这个地方往上，哎，绕到这个地方，然后最后呢定往上翻一点啊，然后从这个地方从西顿再这样绕过来，看到没有，就这样哎绕过来绕一圈。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是经过那个基列，那个基列是一个山脉啊，经过基列这个地方，在约旦河东啊。 然后这个他庭和示呢，他是约旦河靠近基列的一个地方，最终呢绕到了西顿，西顿就是地中海旁边的那个腓尼基古城啊，西顿。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啊，这场数点人数的行动啊，就这个罪呢，不单是啊从这边出发，然后到了约旦河东边啊，然后呢再往北方，甚至都让外邦人去看见了啊，外邦人看见。然后第七节，来到推罗的保障，并西外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来到犹大南方的别什巴。推罗的保障就是推罗的这个堡垒，就是城墙防那种防务工事那种地方。我们来看推罗，推罗也是在地中海。再往下一张图，这是往上绕了一圈啊，从这个西顿到推罗，然后呢再往下走，最后到这个那个叫什么西贝人和迦南人的城邑，然后再往下，最终我看最终到这个别什巴。然后大家注意哈，你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这个西贝人，原文是所有的西贝人的城，还有所有的迦南人的城。这个西贝啊是迦南的第六，是韩的儿子啊，迦南的应该是第六个子孙。圣经士师记三章三节呢说，这个有一些以色列人，有一些这个迦南人没有被消灭，留下来啊，其中就包括这个。非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还有住在黎巴嫩山的西贝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到这个范围非常大的哈，从巴利黑门山啊，定往上翻一下，到这个地方哈马口，然后再往下绕到啊这个以色列的南部，到别什巴。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绕了一圈，而且中间经过了很多外邦人的城市啊。所以说你注意这里啊，这里强调不仅是从河的西边，然后到河的东边，然后再到北最北边，再绕一圈，然后最西边到外邦人城市附近，然后最终呢到这个最南边的别什巴。所以说这里强调这次数点人数啊，实际上也让很多的外邦人看到。你注意哈，你要注意大卫他通过这次数点人数，他实际上在传达什么信息啊？他实际上再把他的荣耀和他的这种所谓的强大来传给周围这些外邦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我给大家讲一个这里跟今天之间的联系，就是说一间教会或者说一个国家的教会，当他那里的仆人、牧师或者是宣教士走向其他的国家，走向周围那些异教的国家的时候，他应该把什么样的信息带给这些周围的邻居？应该是上帝救恩的信息，而不是你有多么厉害、多么荣耀的信息。所以说你看哈，无论是一百多年前西方的传教士，还是再往上数在中国古时的时候啊，从唐朝那时候进来的这个宣教士，还有后来啊到明朝时候进来这些传教士，你注意到什么区别、什么相似没有？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所谓的传教并不是传上帝赦罪救恩的信息，而传自己的文化、传自己的厉害啊，把自己什么医学、天文学、军事的东西啊带给中国人，然后通过这个来所谓的来吸引人信主，告诉人家信基督教的好处。你看到这里的区别没有？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大卫在那个时代，他很早就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没有传真正的福音，他带给周围的信息就是说啊，基督教能够带来这个科技发达、医疗、文化，仅此而已。第八节，他 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走遍全地啊，我刚才说过，就约伯记说的那个走来走去，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你看到没有？这在今天来说就是一场大阅兵，你知道吗？啊，开着坦克、飞机、大炮，然后晃一圈，让人家看看我的厉害，啊，看我国家有多少人啊？有，你看有上百万的人能打仗，都能持刀，你看我多厉害。这里边所宣扬的、所高举的，完全没有上帝的恩典，只有人的血气、人的刀剑和人的能力。而且，这次统计人数啊，把这约雅和那些长老们折腾了不停，一共九个月零二十天。而且啊，这里呢中文少翻译了一个词、两个词，在原文是这么说的，就走遍了啊这个以色列所有的地方，有一个直到地极，就这两个词啊，就是说进入到地极，进入到这个就是说已经是不能再往前前进的地方。你看到没有？这次统治人数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是一场直到地极的运动。耶稣说嘛，你们到普天下去，啊，把我的这个福音真理、赦罪之道传给这个世界的人，直到地极。但是你看，也这个大卫也是把人差遣直到地极，他究竟在向当时那个时代传扬什么？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今天，包括在教会历史上啊，历史历代啊，无论是传扬是过去对中国做的事情，还是现在对非洲做的事情。教会究竟在向外邦人啊，向包括向基督教的人，向外邦人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答案很简单，我们看不到福音，我们看到的只有好处。信耶稣嘛，是信耶稣，神传不行，咱就发钱，发钱再不行，咱们建医院、建学校，什么都建。过去是在中国，现在是在非洲，这就是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终是宣扬的你自己嘛？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个当基督徒啊，在真理当中，在圣灵里面，他谦卑下来，走向认罪悔改的纯正信仰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是安全的，是稳固的。但是，当我们背离上帝的真道，上帝看不惯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丢给魔鬼的时候，我们会做的比外邦人更出格，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当时那个时代，外邦人也不会这么大摇大摆做这个事情，劳力又伤财，但大卫就要做。不过就是在万国宣扬自己的道德、功德、自己的这种优越性嘛，跟今天的这个西方教会一样，到一个地方所谓的传福音，其实传的不是福音，就给人建学校、盖医院，啊，给人往那撒钱而已。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宣扬真理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份耐心，但是我们在所谓宣扬自己的好行为、宣扬自己的功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人有这种变态的这种经历啊，而人沉迷在其中呢不能自拔。你看大卫，他至少刚硬了有九个多月，他都没有在这个圣经当中明白过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你要思考今天的普世宣教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约雅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到的勇士有八十万，犹大有五十万啊。历代记上二十一章五节到七节，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拿到的有一百一十万，犹大人拿到的有四十七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守在其中，因为约雅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这个报的人数最终不一样，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圣经说嘛，约雅有一些人数没报，而且最终约雅也烦了，他估计这个事情他没有完全做完，他没有完全上报。而且你看历代记上二十一章七节，圣经强调的很，神不喜欢这个事情啊，又再一次要降灾。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对比两处的经文， 你要知道为什么数点总数，最终是为了数出能够拔刀的勇士。所以在这里再次验证，这是一场炫耀武力的事件，炫耀人数的事件。这里的这场运动哈，就跟今天的这些普世宣教运动一样，到人家国家什么爱心好行为，跟救恩有关系吗？跟赦罪有关系吗？跟得救有关系吗？没有半毛钱关系。啊，花了很大的精力，花了很大的金钱，啊，费了很多的人力，最终是在犯罪。第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有大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圣经说，大卫就心中自责，这个词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24:5啊。这个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袍之后，他就心中自责。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心被击打，他使自己的心被击打啊，也就是说他的心被刺中，被刺痛了啊。弟兄们，这是大卫走向悔改的开始，从刚硬当中走向悔改，这本身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说你就看到我们的上帝他做事是非常有智慧的。上帝没有轻描淡写的处理这个事情，上帝让他至少刚硬了9个多月，然后在一瞬间当中让他心痛，让他明白过来你这个事情犯大罪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跟他后书7啊，甚至说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就是说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啊，去自诉自恨恐惧去自责。哥林多后书7:10说，这叫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至于得救。所以说我们看到哈，我们要读这章的时候，我们注意上帝做事的这种方法，上帝做事的这种我们可以称作程序，他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上来就给你宣告赦免的，你要去看其中有管教，有任凭，有惩罚，但是为的是让他所爱的大卫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彻底的悔改啊，这是上帝真正的智慧和大爱。所以说呢，23:3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是让我们灵魂苏醒的上帝，神是引导我们走义路，走向永生，走向得救的上帝，这才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所以接下来呢，是一场认罪啊，说我所做的有大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你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当人开始知罪的时候，当人开始认错的时候，是他慢慢走向更新的时候。当然我们来看11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啊，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大卫应该是在通宵的祷告，不是通宵祷告，通宵那种流泪的那种在上帝面前悔改，我们能够感受到。因为大卫经常提到他的眼泪啊，把床像船榻像飘起来。然后呢，大卫呢在祷告当中，他等待的是什么？等待的上帝的话语。然后到早晨的时候，先知上帝的话就临到了先知加德。这个先知加德呢，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大家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2:5。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这个先知呢也帮助过大卫，圣经称他为大卫的先知，就是神差遣来服侍这个人的啊。12节，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请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这是谁的话？上帝的话。接着谁说的？先知说的。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反省，我们从前传福音，我们从前建立教会当中的所做的那些事是否正确？大卫在这里是不是真的后悔认罪？是真的认罪？ 但上帝是不是上来就说啊，赦免赦免了，这事免了，不用了啊，耶稣爱你啊，起来吧，回家吧，有没有？没有。很多那些生命神学的蠢货都不敢看这一章，哎，说太过分了，人家都认错了，你们还不放呢，还要再降灾，而且还得让人选，弟兄姊妹，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愚蠢。上帝做什么，你去看什么；上帝怎么说，你去怎么听、怎么信，然后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这样才能结出真正的果实。首先说，你去告诉大卫，这证明这是从神来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哈。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举起三样攻击你。这是谁的手啊？神的手。接下来要临到的不是人的举动，是神的手。而且呢，你要从中选一样，然后呢，上帝要降给大卫。所以说，神在这里首先宣告了他的原则，什么原则？大家听好哈，被盗就要受惩罚，犯罪受就责打，这是上帝不可改变的原则。即便是上帝的子民，即便像大卫这样神所爱的人，你犯罪，你仍然是要受到惩罚和责打。而且你犯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罪，所以说我们看到没有哈，上帝的原则就是在讲福音、讲赦免之前，先宣告审判，先宣告上帝的公义，而不是上来就填上人啊，耶稣爱你啊，你如此重要啊，那永远结不到真的果子。所以说这种事情是我们理性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在这边同样中国的基督徒不能接受，但是这就是那位值得我们尊重，也配得我们尊重的上帝。他凭啥赦免你啊？你做了这么大的错事，啥都没有了啊？你做了这么大的错事，即便他赦免你，你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能逃避你要受的惩罚。这个赦罪和这击打，他有的时候他是两回事情。然后看十三节，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还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还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在列德之上呢，21章11到12节，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但是不对哈，原文的意思是你要选择，没有说让人随意选择哈。说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或被敌人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的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境内实行毁灭。你看到跟接下来这个惩罚是一样的。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呢，差我来的。我们来看，再一次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不要在神面前故意犯罪，尤其搅扰教会的罪，尤其是扰乱真理的罪。因为即使你啊有幸得到赦免，你仍然不能逃脱惩罚。注意哈，你国中有七年的饥荒，三个月在你仇敌面前逃跑，让他追赶你，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你注意，大卫，上帝说要惩罚大卫，但是他没有说针对他自己，而是说针对他和他的这个国家。我今天来说是一个牧师和他所在的教会，所以说有些罪是关乎整个国家、整个教会的，尤其是有些罪，牧者不要去犯，因为他会殃及会众。而且呢，注意这个词啊，现在你要揣摩啊，原文的意思是，你要去知道、去了解，就是搞清楚的意思啊。还有一个说，你要去看清楚、去查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注意前面那三个灾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三个灾不是凭空提出的，上帝让大卫回去看圣经，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因为降的这些灾，我前面讲过，都是摩西五经当中上帝降在埃及人身上、降在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身上的。上帝说的话什么意思呢？你回去看圣经，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你不要认为上帝的救恩是廉价的，上帝的赦免是廉价的啊！你把上帝的救恩当卫生纸擦完就扔了，那是不可能的。 上帝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的生命换来的。所以说上帝，你会发现哈，在这场圣宴当中，上帝怎么对待大卫，并不是上来说啊赦免了赦免了，没有，任凭他一段时间，让他去撞一段时间，让他去在苦难中待一段时间，最后再狠狠的惩罚他，在他彻底认罪悔改之后，神才宣告的赦免。所以说你会发现上帝管教人呀，上帝是真有智慧，他不像我们管教人，我们管不了人，上帝能把一个人真的是把他给整得救了，神有这样智慧，神有这样能力。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就是让我们回到圣经去看啊，你要回到圣经当中看上帝降灾的，今天这话也是说给我们的，我们回到摩西五经看一看，看上帝在历史上怎么去对待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今天好警醒我们自己，说然后我会想好，我会用什么，用就大卫回的话去回复那差我来的，这是加德的话。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大卫已经认罪了，大卫也悔改了，那为什么上帝还不放过他呢？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上帝会使他持续的悔改，不仅仅是口头的，有实质上的悔改。大卫最后会为此付出很多的代价，包括金钱的代价，你往后看都是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啊，什么叫真正的悔改，什么叫假悔改。我见过假悔改的，我也见过伪装认罪的，但是大卫在这里他最后一定是真正的悔改。上帝把这个事情不轻松的放过啊，不轻易的宣告这个赦免，为的是什么？首先让你明白你做错的事情有多严重，然后让你对你这个罪行在上帝面前要有个交代，最终你要面对上帝对你的这种管教和惩罚，就即便赦免了，你仍要承受这些管教，是为了让你长长记性啊。而且呢，拿单是要求大卫当众回复，今天说在教会当中宣告赦罪，宣告认罪，把你犯这些重罪啊，好好的向上帝认。你会发现不只是说向上帝认完就完事了，你还得向神的仆人认，向先知认啊，由他来啊去辅助你去完成这个认罪礼和赦罪礼。你看到没有，这里十四节，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手里。我们来看大卫回复了，他很诚实，他说我甚为难啊，原文是让我们落在耶和华手里吧，他用的我们，你注意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谁让我们回头看看摩西五经，当我们回去看看以色列人被击打，被长瘟疫死，各种死那种惩罚的那种事件的时候，让我们选真的很难。我们要老是成，你不说啊我扛揍啊我扛打啊，那不行，我真的很难，我真的没办法面对上帝对我的这种灭绝式的惩罚。但是呢想一想呢，还是把自己交在上帝手中吧。为什么？上帝毕竟是怜悯的上帝，你去找人怜悯你，人能真的怜悯你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明白怎么选下场都很惨，那还是让上帝选吧。而且你看到这里，大卫始终跟会众站在一起，他说让我们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吧。你知道你看到哈，大卫到这时候他醒过来了，之前的九个月他干的就是世界上掌权者的事情，荣耀自己，搞什么阅兵式，搞什么数点人数啊。大卫你发现吗哈，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这种话临到今天这个世界东西方那些左派的掌权者，人家才不在乎呢。啊，这个饥荒落到这个国家无所谓啊，照常吃酒喝肉， 这刁民吃韭菜饿死我也不管啊，这刁民吃草我也不管。什么敌人刀剑，哎，什么义和团炮灰死掉不管，跟我没事儿，我只要不下台就行。你看到没有？啊，什么有人对付我，有人追打我，不要紧，死多少人我不管，只要这个权力在就行。所以说，你看大卫在这的时候，他是牧者的心肠，他是真正的是把这些百姓看作是羊群，看作是弟兄，而不像今天那个东西方那些左派那些掌权者，无耻的恋乐，根本不管普通人的死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他的祷告。他首先说：“愿我们落在上帝的手里。”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因软弱会犯罪，有的人甚至会铸成大罪，但是愿我们落在上帝的手里，愿我们落在神的恩典里，我们不愿落在人手里。你看他的祷告哈，他的祷告当中首先呢，他宣告上帝的权柄，愿上帝来决定我啊。另外呢，说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是丰盛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大卫说我很为难，还是说神的怜悯丰盛，都是看圣经看来的。为什么为难？上帝的意思，在历史当中对以色列人确实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又有指望，因为他看到上帝最后有很多时候只要认罪都赦免了，他有丰盛的怜悯嘛。出埃及记34:7，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34。大卫他的清醒在于他对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认识的非常清楚。所以说，你在神面前蒙恩，你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你首先要真的明白神是公义的，他不会放过那些犯罪，他不会放过那些教会捣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犯罪之后要向上帝认罪，要仰望上帝的慈爱。所以说，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只有灭亡，所以我们所求的只能是怜悯和恩典。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极其痛恨那些什么三字灵异派、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啊，圣经不重要，活出来重要，那他那都是狗屁，他里边有一句赦罪的东西吗？没有。他强调重点绝对不是上帝的恩典啊，就那些天天咋呼的圣经不重要，要像外邦人活出来，他这些人他活该，他就愿落在人手里，他才是不愿落在上帝手里啊。他说我不愿落在人手里。弟兄姊妹，今天这句话能把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分开，也能把真教会假教会分开，也能把真牧师假牧师分开。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子民，死都不愿落在人手里啊！我不愿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未来交给任何一个人。弟兄姊妹，因为人是诡诈的，人没有怜悯，你指望你落魄的时候人能怜悯你，你是在开玩笑。尤其在中国这边土地上，这专喜欢痛打落水狗。我们把自己的未来，把我们的生死交在上帝手中，求主不要把我们交在人的手里啊！而且你看这句话，这两个落在神手里，落在人手里，这个三个意思，这个词原文就是说跌倒或者死亡的意思，是扑倒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宁可死在上帝手里，也不死在人手里；宁可死在上帝的这种赦罪和怜悯当中，也不被交在人手里。扫罗最后就被交在人手里了，你知道吗？扫罗和他一家人下场多惨。大卫为什么说这话？他看透了扫罗做的事，他看到扫罗的结局，他不愿被人交在人手里。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啊，宁愿在上帝那里受管教、受惩罚，也求上帝别把你交给人。你要知道，交给人下场有多惨，在上帝那里还能得救，在人那里直至灭亡。所以说，我们看到真的是大卫的这话， 是上帝感动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没有回避这种惩罚，也没有回避罪，也没有回避罪恶。他没有说主啊，你不能再惩罚我，我都认罪了，你放过我吧啊！你不能说不这么没有爱呀、啊，没有。首先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了什么，没有理所应当的赦免。十五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什巴，民间死七万人。我们来看。最终这个事情啊，交给上帝来决定。上帝选择了第几种啊？第三种。上帝选择第三种，就是国内有三天的瘟疫。自早晨直到锁定的时候，这个锁定的时候原文就是指上帝指定的节气。从但到别什巴，百姓死了七万人，就照着大卫从但到别什巴数点人数那个范围，以色列当中死了七万人。七是一个完全数字，代表着足够的这种惩罚啊，你看到没有？我们需要好好想想，大卫把自己和这个以色列国都交给上帝，然后上帝给他选了第三样，这其中究竟是恩典多还是惩罚多？我们的看见是上帝的恩典多。你要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有的时候哈，同样是惩罚，同样是管教，但是管得又快又狠，回来的也快。上帝任凭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四十年，那真是一种痛苦，我们无法承受那种长期的痛苦。有七年的饥荒啊，被交在仇敌手中追赶三个月，我们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还是速速让上帝把我们打醒啊，使我们悔改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说上帝选的有上帝的道理。十九节，天使上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挠拿的河场里。这个亚挠拿的河场我们后边会讲啊，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弟兄们，这里啊，我不把它翻译成天使，我把它翻译成那个神的使者，使者哈，原文没有天使，我后边会跟你讲，这位使者是非常特殊的。这里说的很清楚啊，即便是灭了七万人，即便是这么大的管教，让上帝也收手了，因为上帝原本要把耶路撒冷怎么样，都给灭掉，后边你发现那个刀已经悬在那里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城府，就是说这三日的这个瘟疫上帝也给你打折了。所以大卫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啊。如果你选七年的饥荒，或者说让仇敌追杀三个月，估计早就都死光了。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哈，让上帝去选择，让上帝去判断，上帝施恩的时候虽然有惩罚，但是仍屡有恩典。弟兄姊妹，三日胜过七年啊，四十天胜过四十年，与其持久的不悔改受折磨，不如在管教中速速悔改得救。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而且呢，对于愿意真正悔改的人，对于真正相信的人，上帝对他的管教要比想象的短，因为上帝有丰盛的怜悯。后边说耶和华后悔就不降灾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圣经说上帝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但是圣经又说上帝会后悔。你去看这个诗篇啊，九十篇也好，诗篇一百零六篇，还有诗篇一百三十五篇，还有约珥书第二章，都提到过上帝后悔。上帝什么时候后悔？在旧约是禁食认罪悲哀的时候，圣经说上帝呢就因他的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而且呢他回心转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你就看扫罗那个事情，对于刚硬不悔改的人，对于狡辩的人，对于给自己的罪恶洗涤的人，上帝废掉他从来不后悔。但是对于那些愿意悔改的人，那在主面前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依靠上帝的人， 神真的在历史当中为他们去后悔。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他不后悔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活下去。所以说，愿上帝赦免我们，愿上帝为我们后悔。你看到吗？他对那灭民的天使，就原本下来要灭这些百姓的天使，就说停住你的手吧，够了。那个使者那时候站在耶布斯人亚拿挠的河场那里。我们后来会讲这个地方，他给这段经文的重要意义。这个耶布斯人亚劳拿的这个河场，在历代之上11章，历代之上21章15节，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二南的河场里。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按照这个犯罪的程度，上帝真的是要把整个耶路撒冷灭掉，但最终神选择了怜悯。而且这个河场的这个拥有者他是耶布斯人，不是以色列人，是耶布斯原有的住民。去看撒母耳记下5章，大卫最终把那些耶布斯人赶了出去，这是那里边那些归顺的啊。这个人呢，从前叫阿尔南啊，后来改名叫亚劳拿。亚劳拿就是说我喜乐欢呼的意思，他给了一个名字。24章17节，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注意历代之上的经文啊，一定要对照的看。说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注意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看到吗？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啊，而且啊，你去看历代志的经文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句话，在历代志有段经文说，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在摩利亚山上，就是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所以说你要注意，在这里显现的这位使者，他不是被造的天使。圣经说的很清楚，是耶和华本身。而在这你能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降在人间的上帝在执行这场毁灭，然后在天上那位上帝说：“住手吧，够了。”所以说，你去看这，你对照旧约当中这位使者曾经出现过多次啊，在民数记22章23节也说过，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约书亚记5章13节，不料有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在对面站立。这位使者呢，在旧约他就出现过，他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以撒雅各显现，在这里呢也向大卫显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复活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起来，这道成了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说看哪，我犯了罪，我行了恶啊！你注意这里啊，大卫他让上帝看他，他强调是他有罪，他行了恶，他这个数点人数把百姓带在罪里，你看到没有啊？说但这些羊群做了什么呢？他把这些以色列人看成是羊群，是上帝交托一个牧师所牧养的会众，而不是今天有的统治者把百姓看成韭菜啊，随便割。他说这羊群做了什么呢？你会发现大卫在这里他悔改过来，他不再是一种权贵的心，他是一个牧者的心，他在这里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而他强调是他连累了这些羊群，他并没有考虑别的，他也没有说是以色列人犯罪，他都没有。所以说你去对照大卫哈，你再去看扫罗，撒母耳记下的14章33节啊，说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夜要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啊。扫罗也助坛，但是为的是自义。你看扫罗什么时候犯罪，除了甩锅，除了推给百姓啊，要么就是说哎呀在那狡辩 但大卫当上帝就是说指出他罪恶的时候，他不狡辩的，他都是在认罪。这就是扫罗跟大卫的区别。你要注意，大卫的信仰是以赦罪和恩典为中心的，扫罗更像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往上看，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啊！这个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十七节，大卫祷告神，吩咐属天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大卫这里已经不是普通的在世的君王，今天在世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会让咒诅临到自己身上的，因为他根本不爱百姓，但大卫却爱这人如同羊群，因为他是上帝的牧者。十八节，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他注意原文哈，十八节原文呢，上帝强调两个词，都是命令式，一个是说大卫你要上去，另外一个词就是你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建造一座坛。注意两个词哈，第一个你要上去，第二个你要筑坛，在特殊选定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直接宣告赦免了？哎，起来吧，没事啊，这事算了，赦免了没有？很多人他接受不了，怎么还没完呀？上帝不是爱的上帝吗？不好意思，上帝讲爱之前先讲原则。所以说，你看这里哈，上帝在吩咐大卫，啊，他强调的这种上学也好，这种去建造也好，他指向今天的上帝去命令一个牧者去建造教会，或者说命令一个信徒去到教会当中。啊，而且接下来所有的认罪、所有的献祭、所有的赦罪，这些圣礼都是在哪举行的？这个坛举行的，在今天教会举行的。你能不能说啊，我信耶稣，然后我在家祷告祷告就行，我有罪我自己在家认就行了，我就不用跑到教会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圣礼、这些赦罪礼、这些献祭的程序，必须在上帝指定的地方，由指定的人完成。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教会很多时候他把这些圣礼啊、洗礼啊看到是一种啊外在的程序，不重要啊，把圣餐看成是啊这是预表主的身体，这是比喻，这不是真的主的身体，这个都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会发现哈，上帝非常尊重教会，上帝非常尊重圣坛，上帝让所有的赦罪、所有的这些程序都必须在指定的地方进行。大卫之前确实是私下祷告过了，但上帝没说我赦免你了。上帝说最后你得经过我的管教，然后你彻底明白之后，我把你引到这个教会当中，你去领受上帝的圣道和圣礼。所以说你在这里能够看到今天的教会它衰败在哪里。十九节，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所说的话上去了。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真是有福的，真的信仰是扎在磐石上的。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命令就是在教会当中得救，在教会当中得到赦罪和赦免，去教会聚会听到领圣餐，到教会去施洗，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说今天你不能说这个教会啊，说这个圣礼是可有可无的，这不是简单的外在形式，这是上帝的真理在里面。二节，亚拿劳观看见王和他的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啊。在这上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啊，那时阿尔南正在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隐藏起来。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河场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我来看哈，我为什么再次强调那一位使者不是普通的天使？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爱尔兰他看到这个使者吓得他和他的儿子都回避了，因为他不敢去看，因为那一位是上帝本身，那不是普通的使者，那是耶和华本身。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爱尔兰见大卫是从禾场上出去然后去见的，因为上帝的使者上帝本身已经站在那个禾场里，他们就不能在那待着了。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亚劳拿哈，他在去看啊，看到王来了，他臣仆来了，他就出去。而我们看到大卫呢，他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他带着他所有的臣仆过来。二一节，我主我王为何到仆人这里来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啊，历代志上21:22，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大家要注意这个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的一些区别哈。撒母耳记下说的是买这个禾场，最后画的是50舍克勒，不是五十，画的是五，我忘多少，往后看，哎，地方看，这个50舍克勒银子，对。但是你去看历代至上的时候哈，最后画的是600舍克勒的金子，而且历代至下说的很清楚，不光是买这个禾场，最后把相连的或地方也买下来。你要去注意。所以说你就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这个24:21，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跟我们今天建立教会是有关系的。你到一个地方租一个房子，你到一个地方无论是你租是买，你弄下一个房子来，最后呢这个地方要用作教会，用来聚会。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就你这个房子租下来，你这个房子买下来，你用作教会，更重要的一点是你拿来干什么？注意这句话哈，来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瘟疫止住，离开百姓。弟兄姊妹，我们建立教会是干什么的？是像那什么三字生命神学那蠢货说的，哎，到世上荣耀神呀，然后哎，靠好行为吸引外邦人。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去理那些蠢货。建立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赦罪，讲赦罪之道，讲上帝的公义，使人在上帝面前悔改，然后通过圣礼，通过赦罪礼、洗礼、圣餐礼，向这些会众宣告赦罪，好使上帝的所赐下的瘟降下的瘟疫，好使上帝的这惩罚、上帝的愤怒离开会众。这是建立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教会是为了赦罪。所以说，今天那些跑到外头撒钱的啊，跑去谄媚外邦人的啊，帮人家去又盖房子、又盖窝、又撒钱的，通通不是真正的教会。教会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为了使上帝的愤怒，使上帝那来的瘟疫止住，能够罪得赦免，能够得救，而不至于被上帝灭绝。所以说你在这里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花这么多钱租这一段房子干什么？干什么呢？有的人说，哎，你看他这么点人，他租这么大房子，他懂个屁呀，他来这里是得救的，是要命的事情，是赦罪的。所以说没有什么比恩典和赦罪更重要的。我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租下来，我们这个房子租下来是做什么的？为了赦罪，为了赦罪，为了得救，为了使从上帝那来的温怒和愤瘟疫和愤怒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罪。从旧约的以色列，你看摩西的律法，所有的祭坛，所有的圣殿设立为了什么？为了赎罪。弟兄姊妹，22节，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你看这里哈，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的更仔细，二男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但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将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当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弟兄姊妹，这是普通的奉献吗？不是的，那时候是丰收啊，刚收了粮食，说牛也不要了拿走，粮食也不要了拿走，这打粮的这木头器具拿走当柴烧，这些都给你。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从圣灵来的？这从圣灵来的。这个人是个蒙恩的人，他愿意做全部的奉献，他愿意把自己这些牛，这些世人看为宝贵，每个时代人看为宝贵的东西不一样。今天人看房车、看房子、看这个权力地位宝贵，那时候这庄稼、粮食、这牛，这就是，就是今天来说看为最宝贵的东西。但他说我都愿意的给出来。啊，二十三年，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什么意思啊？我都奉献，我支持你，愿上帝悦纳你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个作为。但是你看这里哈，二十四节，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五十舍客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四节啊，说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于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六百舍客的金子给二男。也要说最终不仅是买下了这个禾场，也连禾场周围，你要去看这个价钱，这个价钱是非常高的，这个价钱比那个亚伯拉罕买墓地花的价钱高，因为他最后是用金子，六百舍客的金子去买的，足以证明这个地方非常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最终这块地是用来建圣殿的，这不是一个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要今天我们看我信仰当中的几个事情。第一个哈。有人要完全奉献啊，出于上帝，但大卫拒绝也出于上帝。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哈，完全爱主愿意奉献一定出于上帝，但是完全拒绝也出于上帝。而且哈，我一定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用白得之物来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连牛带禾场加周围的地都买下来啊。后来这座坛建立了，献燔祭平安祭，耶和华照着国民所求的瘟疫止住了。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可以看作建立教会过程当中的事情。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会众愿意多奉献，那肯定是人爱主，上帝感动人，那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你不能把重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你不能光使一个人，这其他人不奉献。说实在，之前有一个牧师他跟我聊过啊，我也很尊重这个牧师，他说在中国这个地方办教会啊，付出精力是有啊，昼夜不睡觉去思考一些事情也是有的，但是还有一点，很多时候是要花钱的，尤其在教会建立的初期是要花钱的。但是有一点啊，对于教会奉献的原则来说，我们需要注意，上帝是不喜欢整个教会的奉献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或者说一个家庭身上，神是不喜悦这个事情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哈，圣经让我们去亲手劳作啊，去奉献的时候，圣经你看在这里说的很清楚，是让每一个人去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大卫说按着价值去买， 而不是用白德之路。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一点。其实呢，我们的福音呢，像保罗说的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但是很多时候你又需要注意一点，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的生命，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在另外一层面，在这个站在这个我们活着的角度来说，教会的建立，福音的传扬，是有人在其中付出代价的。因为如果没有人像大卫一样起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会搁置下来，不会再起来。但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卫呢，他愿意拿出自己的金钱来去建造这个祭坛啊，来去在这个地方出一份力，他不用别人白白得来的东西。所以说圣经提到大卫是一个秉公行义的人。因为今天在世的掌权者，尤其是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左派，就喜欢敛财，连孤儿寡妇的财都敛。但是你看大卫，他身为一国的君王，他不用白得之物，他要按当时那个时代合理的工价去买下这个合成，去买下这个地方，以及连同周围一块的地方要用来建祭坛。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你从一开始大卫他那种认罪悔改，到这里的时候他啊拒绝了这些白得之物，然后自己出钱去做这个事情，你能够看到大卫他真正的悔改。一个只有真正悔改的人，他才会用全身心去投入做这个事情。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才会啊站在教会这边，与弟兄姊妹与牧师一同建造教会。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不能用白白得来之物，你不能做一个巨婴啊，只是享受。正确说，在每一间教会当中，做一个得救的人，做一个蒙恩的人，做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应该积极的参与进来。这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25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中止住了。大家注意历代志上的21章26到27节啊，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过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上。当时有一个神迹哈，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上帝为什么在大卫做了这些事情之后让火从天上降下落在祭坛上呢？就证明这个事做对了，就证明这个事是上帝许可的。而且你注意其中的联系，大卫啊，在拒绝了这种白白的得来的这种东西之后，然后去购买了这个祭坛，然后他建造了个祭坛，在其中献燔祭和平安祭，上帝就把火降下来，就意味着在今天来说，你要想得到赦罪，你要想得到上帝的救恩，你真正的要想脱离啊上帝对罪人的咒诅，对罪人的惩罚，你必须来到教会，你必须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去认罪悔改，像大卫这样从内心深处的悔改，并且做出与悔改的心相应的举动。弟兄姊妹，大卫的悔改不是口炮啊，上帝也没有说一下子就答应他，就给他上。你看大卫在这里他经历了很长的管教，而且他确实看到了惩罚，最终他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最终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投身于建造祭坛，投身于这个工程当中。所以说最终上帝听了祷告，使火降在那个祭坛上，到此上帝才赦免这些人的过犯。而且啊，后边说耶和华这样的时候才吩咐使者，他才收刀入鞘。如果没有前面这些程序，你没法领受上帝的赦罪。 这就是今天你去看，这就是今天啊我们强调的神的圣道和上帝的圣礼，洗礼、赦罪礼、圣餐礼、坚信礼啊。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这一章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关乎我们信仰根基的问题。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大的罪，大卫犯了如此严重的罪，其实上帝的说那个在三日之内啊，有三日的这个瘟疫，其实上帝没有彻底的执行，你要明白。使者的刀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最终收回去了。但是你要明白个问题，并不是说这个罪没有了，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不会说哎呀都是自己家人，这事免了，这事免了，不会的。你看到上帝非常愤怒，他不消除的愤怒，他绝不罢休。你要明白个问题，这罪最终归到哪里？这个罪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有人承担了。在那个时代，表面是由一个祭物，但这个罪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好，我们看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哈，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这个地方起初是一个祭坛，后来要成为一个圣殿，但是具体的作用与这里一样，都是为了赦罪赎罪。而且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你看到没有哈？带着你的儿子啊，就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在旧约有这样的真理。而当时以撒说柴和火都有了，羊羔在哪里？耶和华说，我不是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最终呢，上帝阻止了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羊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啊，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耶和华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说，这里是指向基督的。这地上献祭，这个地方在历史当中不止一次献祭，都是指向神的儿子。而且那些被献上的羔羊指向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撒母耳记上，你看到我们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讲到二十四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结束了，撒母耳记下结束的时候埋下了一个伏笔，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说整个旧约圣经都是在讲基督。如果你讲的旧约圣经，你讲的这个圣经，你讲的圣经只是讲一些历史啊，只是跟讲历史故事似的，讲一些什么道德，那你讲的圣经根本与上帝的救恩没有任何关系。旧约圣经在讲耶稣，撒母耳记在讲耶稣，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在讲耶稣，任何的一卷旧约圣经在讲耶稣，讲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就是上帝赦罪的救恩。所以说我们看二十四章，我们需要注意，二十四章分为两部分，大卫犯罪刚硬悖逆的时候，九个月零二天，再往后大卫悔改认罪，开始在神面前重新回到上帝面前领受赦免的时候。前面他出去数点人数也好，他用自己的权力压人去数点人数，那都是在被鬼附的时候做的事情。人被鬼附会做什么？弟兄姊妹，宣扬自己的功德嘛，宣扬自己多了不起嘛，数点人数，你看我这个国家多强大，我人多了不起。但人被圣灵感动之后，人会宣扬什么呢？上帝的救恩。我建这个祭坛为了什么？为了神的救恩。我们建这个教会为了什么？为了宣扬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所以说你要明白， 今天如果啊，一间教会出来的人，或者说一个国家出来的所谓的宣教士，啊，他出去整天就有什么好行为呀、啊，给人盖房子、盖医院、给人盖学校啊，我告诉你，他传的不是救恩，他做的事情跟大卫那九个多月做的事情差不多。你在这一章当中，你应该看到一个分水岭，就是大卫在最终的时候，在刚硬的时候，在被鬼附的时候，和他苏醒过来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事情，所讲的完全不同的话。被鬼附的时候是荣耀自己啊，你看我多好，我用我的行为去征服外邦人，我用我的圣经不重要，我用我的行为去感动外邦人。但悔改之后，唯独依靠上帝的救恩。所以说，真正的教会只宣讲耶稣基督十字架赦罪的救恩。而且你在这个二十四章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做事，看到上帝怎么传福音，上帝怎么向人去传他的赦罪之道，上帝管教你，惩罚你，把你交到魔鬼手中击打你。你悔改之后，他也不是说轻易的放过你，他让你继续悔改，让你真正的悔改，最终让一个人走到教会当中去接受赦罪。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个西方的教会在过去的一百年甚至更早的千年以上的这些年日当中，他很多时候不是在讲纯正的福音。你要明白哈，这西方的传教士哈，花了很多的金钱，付了无数的代价，甚至有的人命都搭进去，他们从来不讲赦罪，你知道吗？光讲上帝爱你啊。他从来不会告诉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人，你这些拜偶像，你这什么拜伟大领袖，你这传统文化都是敌对上帝的，都是要遭灾，从来不说这个。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不是在讲福音，他在讲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啊，基督教文化所带来的科学，所带来的这些什么学校医疗。我们会发现啊，经过他们的这样的所谓的啊，所谓的这些东西传授之后，塑造了一个创世以来最大的敌基督帝国。今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传真正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听这些假道，他听这些泛爱主义的这些假东西已经听得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从一百多年来，甚至这几千年来，这个教会传福音宣教的这些所做出的这些妥协上去真正悔改。很多时候对于愚民哈，你如果不给他宣讲纯正的福音，你如果不讲上帝的公义，不讲说是罪啊，不讲上帝恨恶罪，你光说哎上帝爱你啊，上帝就啊什么就赦免你了，没事了，实际上你没有推给他福音，你把一些副产品给他了，什么自由民主啊，什么科学医疗啊，那些东西。所以最近我发现哈，当一些不信基督的人，或者说不尊重基督教信仰的人，他接受了这些基督教国家啊这些民主的好处之后，他不会向教会感恩，他会更坚决的去践踏基督教的信仰，他甚至会更恨我们。所以说我们看整个二十四章，大卫从犯罪最终到悔改到认罪到最终走向这个祭坛啊，他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看到上帝在二十四章中，大家一定注意，上帝不是说一开始就啊上帝爱你啊没事了，你看大卫都认了不是不止一次罪了，上帝仍然没有说吭声就赦免，最终是这个祭坛建成之后，就今天话说，在教会当中，在一个圣礼型的教会当中，来宣告神的真道和神的赦罪。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我们看二十四章，你看上帝怎么把一个真门徒培训起来？上帝用的是管教，用的是不同的办法。我们一定要注意，教会是要培养真正的信徒。教会所求神加给我们的是真正得救的人，而不是巨婴。上帝从来不养巨婴，巨婴 也不属于神的国度，巨婴不悔改也没法得救。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中国那些三字教会啊，那些律法主义教会，很多时候都是些可恶的巨婴，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责备，他们从来没有受过那种真正出于圣经的责备，没有人敢告诉他们神对罪恶的恨恶，没有人敢告诉他上帝他对这些罪恶的痛恨，只是廉价的宣告了赦罪，只是廉价的把神的福音给卖了，最终导致的是没看到得救的人，巨婴生出了一大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24章了，这是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啊，你要知道这一章的重要性。一方面呢，这一章到结尾的时候它是指向基督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从这章信息当中看到上帝的心意，看到上帝的原则。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一定要先宣讲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律法，在使人知罪的前提下，在使人认罪的前提下，你再去讲神的救恩，神的赦罪，而不是把这个上帝的救恩和耶稣基督的赦罪当成是廉价的东西啊，直接就像卫生纸一样去抛给别人。所以说，愿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4章当中，跟我们的上帝学会传道的原则，学会建立教会的原则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保守我们完成今天主日的聚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扩张我们的境界，使你见我们所传的福音传到远方，直到地极，使更多人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